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8号，今天呢是18号，在本周日呢21号，我们将邀请三位专家哈，我们一起呢去讨论一下，在目前的这种经济金融震荡之下，怎么样通过信托呀灵活的运用，咱们怎么少交税，资产怎么最大化，还有呢现在在税改呀、改革之下呢，退休金它有一个新的政策，那这个呢可能会对自己的资产的传承都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我们是邀请了三位，一位是资深的高端规划专家林永华 Tony 李，这是两位，还有一位呢是法学博士律师Julio 哈。现场呢我们可以去有讲解也有问答，所以呢这里边可以问很多具体的问题。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08-1216 415，地点呢是在 Burlingame，周日下午的2点到4点，大家可以呢在疫情之后啊见了面，坐下来呢静下心来仔细的去聊一聊，各自呢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呢听一听专家的深度解读。好，那今天的16号今天18号，那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消息哈，那是今天的市场呢是大涨。昨天我们知道在收盘之后传出来国债上限谈判呢有着乐观的消息，那我们看到今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呢也说，众议院可能在最快下周就会就债务上限的问题进行投票，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乐观全部收高，这是一个阴霾哈。其实这个阴霾并不是最强烈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压力。今天呢有一些经济数据，像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哈，再一次显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呢是非常的强劲，也引发了呢市场上对联储呢会继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所以今天呢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呢是上走的，黄金是下跌的。今天我们看一下美国主要股指，道琼斯上涨了115.14点，涨幅 0.34%， 收报33535.91点。纳斯达克上涨了188.27点，涨幅 1.51%， 收报12688.8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9.28点，涨幅 0.94%， 收报4198.05点。非半指数呢今天继续上涨98.8点，涨幅是 3.16， 收报在3223.49点。现在科技股和半导体股呢都是一路高歌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多数呢都是收涨的。其中呢科技股呢涨了 2.06%， 电信服务板块涨了 1.79%， 可选消费者板块呢是涨 1.54%。 今天金融服务板块包括区域银行都是反弹，涨了，今天金融板块涨 0.7%。今天呢对市场带来的最大的利好的消息呢，就是众议院院长麦卡锡议长呢就在说，谈判呢正在围绕着削减支出以及呢提高债务上限在进行，目前呢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呢处境比一周之前已经好多了，预计呢债务上涨的协议将在下周交付众议院表决。麦卡锡讲话之后呢，美股的这几大股指全部是上扬的。美评级机构穆迪啊此前已经下调了，因为乐观了嘛，他们都已经下调了美国违约风险的预测。穆迪的高级信贷官员呢 Foster 他说，政界领袖们非常明确并且有意识地强调违约不是他们的一种选择，所以呢从违约风险而言，从评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积极的讯号，预期呢白宫和国会将会达成协议，不会拖过大限日哈。包括呢我们知道就是执政党啦，他的副总统啊等等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呐、他们都是发出各种各样的警告，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有一点哈，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叫做 Patrick McCarry， 他呢是在周四债务谈判会议后他说呀，谈判双方尚未接近达成一项能够避免 美国史上首次违约的协议。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表态明确哈，但是实际上谈判仍然是比较艰难的。而且即使他们谈完了之后，你要拿到众议院去表决的，那这个表决能不能够得到足够的票数，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所以现在双方领袖呢，在不断的在谈判之中，在较力当中，那最后呢肯定是各让一步。那你这个各让一步，共和党能不能坚持住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你能拜登你到底舍弃哪一块？现在呢有的说拜登可能会要让步哈，那到底你舍掉哪一块呢？所有的这一部分都是你的心尖尖，绿色能源你能砍吗？学生贷款你要砍吗？他这里面有很多的捞素啊，包成学生贷款，也许明年大选了他会怎么去选择，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看点。今天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文章哈，就是如果呢美国两党达成了债务上限协议的话，美债和美股将会怎么动。它是来自一位研究机构，叫做 Data Track Research 联合创始人，他叫做 Collins。 他说呢，从历史数据以及当前的通胀预测还有实际利率的趋势来看，如果两党达成了债务上限协议的话，他预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太可能上升，而是会下降或者是趋稳。他呢是回溯了2011年奥巴马政府和当时控制着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是在最后一刻才达成了债务上限协议。那当时呢，实际收益率和通胀预期全都是下走。2012年，随着联储继续扩大美债和其他的政府支持债券这种持仓，实际的收益率呢又继续的下走。他呢就预计呢，今年的情况呢会和当时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近来呢美联储在全力的打压通胀，同时呢也来推动同比通胀率降到呢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所以呢 Collins 说，最近呢通胀的预期和实际的收益率分别从2022年的4月和10月的高点呢开始回落。他预计呢实际利率将会企稳，因为呢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比例啊要到期的美债就会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呢去剔出去，而不是呢让现在的这种8.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呢进一步扩大。但是呢他也说，随着美国经济放缓，通胀的预期呢也会继续的下降。所以呢他认为啊，这样的两个因素叠加的最后的净效应哈，最后的结果呢将是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下降，最坏呢也会趋稳。但是呢鉴于企业盈利的预期也在下降，没有风险利率保稳或者是下降呢来抵消未来上市公司现金流减少的影响，这个呢恐怕也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这一点也要继续观察哈，企业盈利的部分。所以这是呢看到在下一周前，在6月1号之前吧，美国国债的这件事情还会上下波动一番了。拜登呢在本周也要去，在已经到日本去开这个G7会议了，那么周末呢还要赶回来去进行接下来的谈判。这是今天包括在6月1号之前哈，都是一个比较市场关注的一个重大的消息。今天呢还有几个经济数据我们看一下。一个呢是美国劳动部在东部早上8:30公布了5月13号当周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4.2万，这个数字呢低于市场预期的25.2万，低了1万人，低了1万人，有1万人呢预计没有去首次申请啊，就是市场啊仍然是比较工作市场还比较强劲的。这个数字呢比上一周又减少了2.2万人，这个呢是有原因的，说是上个月呢不是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不叫利好，现在都得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嘛哈。结果呢这个数字呢被美国媒体报道呢是说，在截止到5月6号的那一周，马赛诸塞州他们呢是存在着一些欺诈的行为，他是占了全国没有经过调整之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长的一半都在马赛诸塞州。然后呢这个州官员呢说这是因为欺诈形势所导致的。肯塔基州的政府的网站也显示他们州也发现了冒名顶替申请的数量有所增加。所以呢这件事情要经过调整哈，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月呢根本就是就业市场呢仍然是蛮厉害的。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不升反降哈，这就是被外界呢就是解读啊，这个市场呢仍然是就业市场仍然是比较火热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显示着哈，雇主呢也继续以这稳定的速度呢仍然是增加岗位，失业率呢还是处于那几十年的最低点。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种互换市场的数据呢，大家都在压住啊，有40%左右的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啊暂停加息，或者这个已经开始上升了，上升到40%啊，就是六月加息的几率上升到40%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呢，这个市场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哈。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经济数据是二手房的销售量。美国的四月份的二手屋的销售量降到了3个月的低点，最低点，它的售价呢也是从2012年以来的跌幅是最大的。这是来自美国全国地产经济协会 NAR 哈，它呢是讲到四月份成交量是下降了 3.4%， 折至年率呢它是428万套啊，这是和预估值呢是相近的。市场分析人士呢包括 NAR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云，他呢是在声明当中分析呢是指出住宅的销售反弹之路呢仍然是比较曲折啊，而且呢还是高于呢最近周期的这种低点。过去几个月就业增长、库存有限以及呢按揭利率的波动呢对住宅的需求呢都是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春季的时候销售旺季期间呢库存是增加的，但是呢借贷成本高企，所以呢外加待售的房源又有限，都不利于呢二手房的销售。再加上哈这个按揭贷款利率呢是2021年两年前的年底的2倍左右，所以呢很多的卖家不愿意挂牌卖房子，而一些买家呢都处于观望的这样一个状态。房价刚才讲的是数量哈，那么房价呢中值下比了 1.7%， 1.7%， 这个呢就创下了是从201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全美呢现在平均的房价是38.8万，但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呢价格仍然是上涨的。我们提到呢这两个经济数据，包括呢市场对未来联储加息哈到底是压住，已经开始说哎呀经济也这么工作还是这么好啊，这个通胀率呢也没有下来，所以呢他们就已经是有40%认为可能六月份还要加息。但是呢美联储的这些官员哈，他们也都是在不断的放出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鹰派的说法。圣路易斯的主席布拉德，这个是有鹰王之称，他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对六月份的货币政策呢持开放态度，他倾向于支持再次加息。他说呢，我确实预计通胀会放缓，但可能比我预期的要慢。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另一位这个鹰派的官员是昨天我提到了哈，这个洛根，他呢也是明确的表态哈，就是要去尚未看到停止加息的理由。刚被白宫提名担任美联储副主席的理事呢杰弗逊呢，他也认为现在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呢，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的作用滞后时间长，而且呢是多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哈。我们知道在这去从去年开始哈，基本上都围绕着联储的这个金融指挥棒了，那它的政策呢一动，那基本市场也会巨大的波动。那么现在呢大家也对联储的这种官员的立场或者他的风格呢都已经开始越来越的摸得到了。我今天看到网上呢有一个人就在分析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你又要去保就业，你还要打通胀，你这两个那不就是既要又要吗？你怎么可能能够兼得呢？美国国会呢让美联储呢它的两个功能，一个呢是稳定物价啊，这是它第一 priority 的它的职责，它的 mission， 然后呢还要让它保证充分的就业，这是美国国会赋予它的这种功能啊。但是在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你要去稳定物价打压通胀的话，你必须让经济放慢，经济放慢你就必然会涉及到工作机会减少，你现在又要他就业，你还要打压物价，你怎么同时把它达到的呢？所以美联储你让这二者之间进行权衡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又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他的这种模式已经被外界摸得熟透了，那么他这种调控的套路也被投资者也有了解了。那么呢这个分析呢就认为你这样做的话， 就让联储的这个政策的效率呢也越来越低了。因为呢你就是要顾忌啊，你顾忌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啊，所以呢市场我们就不相信你美联储有持续加息的这种能力和魄力。所以呢现在呢美国的这种鹰派大佬们不断的发表鹰派的表态，可是呢市场哎就跟你拗着干，我不信我不信啊，就是这么个态度。停止加息和即将降息的预期呢就使加息的效果你又打了折扣，你通胀就更加难以抑制。早在川普执政时期呢，他的副总统彭斯哈就曾经呼吁过，说呢国会只应该赋予美联储一个使命，你就是稳定物价的，经济衰不衰退不衰退，失业率上升不上升，和你美联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根本不应该顾忌。通胀来了你只管紧缩货币政策，通缩来了你就放水，你就别管其他的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才会相信你美联储鹰派的表态是起作用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过去呢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就说，哦，你们市场不要过分乐观，不要跟美联储对着干。可是呢你美联储你既要又要的这种措施，你最后你是两面不讨好，最后呢你通胀恐怕你也压不下来。这就是现在Powell 他们自己选择的一条艰难的路哈，这是有意思的一个分析，我也给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随着就业市场它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热络，然后呢举债的上限谈判又有这样的乐观的气氛，今天的美元还有呢美股全部都上涨了，所以呢它直接导致今天的美债殖利率也上升，十年期的上升了 6.5 个基点，现在是 3.64 左右哈，3.64% 左右，也是数周以来的高点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涨了 10.83 个基点，报 4.26%， 盘中呢一度呢是涨到了 4.28 左右哈。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压住哈，你还是可能会加息，因为经济还是非常的火热。然后 WTI 原油呢今天期货是收跌了 1.33% 哈，布伦特原油呢期货收跌了 1.43%， 每桶是75.86块。金价今天是继续下跌的，而且呢跌到了三月以来的最低点。刚才我提到了这个经济数据强劲呢，谈判已经开始乐观了，所以呢避险情绪呢就降低了，也打压了呢对贵金属的这种需求。六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25.1块，跌幅 1.3%， 每盎司是1959.8啊。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哈，乐观的都已经冲到2080去了快，现在呢就回来了，这也是从3月27号以来黄金的最低价哈。黄金的期货呢本周以来呢已经跌了 3%， 周线呢也可能会创下呢去年10月14日迄今为止最重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失业救济金人数呢意外的哈，就是低于市场的预期。还有呢就是费城联准银行商业指数的跌幅呢也开始减缓了啊，这些呢都是呢说黄金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哈50天移动均线技术支撑点的话，可能会测试呢进一步下跌啊，这是黄金和市场的一个联动。今天的人民币价格继续走低，昨天破7之后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又跌了500点，一度呢跌到7.0586。在岸人民币呢也是跌幅接近500点，最低的时候呢报7.04左右哈。人民币现在也进入这种恶性的循环。今天这是给大家看到的一些非常是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吧。还有两个事情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德国哈，然后我一会儿呢我会拿点时间特意呢去讲一下日本的股市。今天的日本的股市仍然是非常的高，华尔街日报呢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说现在跟进行不行呢，所以一会儿我把这个单独和 Max 我们再给大家呢去分析一下。德国的股市今天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它的基准股指哈达克斯指数呢接近了一个新的记录的高点。为什么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它是说它有一个关键的驱动的因素，中国的重新开放提升了德国的工业股票。因为呢现在的市场的投资人呢，他们想避开直接呢去到中国进行投资中国的资产，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去找和中国资产相关联的这个一些领域。那么德国我们知道它呢是工业股啊，它一些车厂啊跟中国那边呢是关系非常的紧密。还有呢就是 很多中共政府呢，今年对科技和教育界进行重拳打击之后，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投资呢持谨慎的这个态度，所以呢他们就在抢购和中国有关的其他的投资。那么哪些投资呢？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公司的这个股票。这种迂回的压注也提振了一些奢侈品牌的股票，也帮助了法国的股价呢在近期创下了新的记录。在周四哈，德国的达克斯指数上涨了 1.7%， 报 16,224.34， 距离去年1月收盘记录的 16,271 已经快接近了。德意志银行上涨了 4.5%， 此前呢他们和其他的这个 Jeffrey Epstein 的这个 Epstein 的那个爱伯斯坦的那个诉讼可能达成和解，哎呀，几十亿的诉讼案啊，今天这也是一个消息。德国银行呢，商业银行今天也上涨了 5.2%， 从周三的 3.8% 下跌中呢开始反弹。西门子上涨了 2.7%， 大众汽车上涨了 3%， 同时呢也是美国债务上限决议的乐观情绪呢，也是对他们的市场呢起到了这种促进的作用哈。这是德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为大家呢去分析一下今天的几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消息。之后呢，高杰就和 Max 为大家去说一下今天的一些企业的消息和个股。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你有问题或者是想请教 Max 什么股票啊什么的打电话上来哈。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错过上次斯考森教授在湾区精彩演讲的朋友，现在你有第二次机会了。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希望之声邀请保罗斯考森教授在5月27号再开一次线上专题演讲《美国的奇迹》（Miracle of America）。在本次演讲中，斯考森教授将为我们厘清美国300年来深刻的教育和文化变迁，以及今天的美国如何走回传统，如何挽救价值观走偏的孩子，了解当今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斯考森教授《美国的奇迹》讲座时间：5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报名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trade in，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工作养家需要维持好的体力，孩子学业繁重需要增强思维和记忆力，年迈的父母对抗疾病需要提升免疫力。为了家人的健康，我选择普瑞堂选宝黑参。
选宝黑参100%韩国制造，选用6年根高丽参，遵循中医传统手工制法，9次蒸煮，9次暴晒，大幅提升抗癌人参皂带含量，比红参多出8倍，有效成分人体吸收率高达80%，是红参的6倍，深入滋补人体，增强免疫功能，抗癌降血糖效果更显著。
普瑞堂选宝黑参，老少咸宜，四季皆宜，上等的滋补品，献给最爱的人。上网订购普瑞堂.com，使用优惠码 SOH2023 可免邮费。PURITANG.com，普瑞堂.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段呢，高杰给大家带来几个热点的消息哈，然后呢我会和 Max 呢为大家分析一些个股，包括呢刚才我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哈，日本的股市高歌猛进，现在上车是否还来得及。今天呢美国的格林议员哈，这是乔治亚州的这位议员，他呢是在他的推特当中是 宣布说呢，他要对拜登进行弹劾啊。此前呢，在2021年哈，这位议员呢也是曾经去递交过哈弹劾的这种提案。那么他呢是在今天的这个推特上面呢，他是声明当中说。拜登违反了就职的宣言，没有能保护美国边界和国家的安全。除了拜登之外呢，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啊瑞哈，还有司法部长加兰德，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都在他的计划弹劾之列的。他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登故意不履行总统的职责，从2021年1月20日以来一直在系统性的摧毁这个国家。这是他针对拜登提出的第一套弹劾条款。我刚才提到了呢，在2021年1月啊，当时他刚当上国会议员，然后呢，拜登呢也是，拜登刚当上总统哈，那么他呢那个时候就说要去提交，在2021年1月的时候呢，他说他已经提交了针对拜登的弹劾条款，他呢就指控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滥用职权，允许他的儿子在一家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董事会呢任职，但是呢最终他没有形成一个决议案哈，他也没有去。通过看来是他个人的，这是个人的一个努力。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声明当中呢，他就讲到拜登拒绝执行移民法，拒绝保证边境安全，有预谋的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他说呢，不仅拜登允许移民入侵美国，同时还剥夺了边境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所需的资源和政策。然后呢，他呢还是那种说你抓了就放哈等等，围绕着南部边境的政策呢，都违反了我们的法律，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同时呢，他指责拜登呢对芬太尼呀、啊，说他允许啊，就是抓的不够吧，导致呢每天都有美国人因此而丧生啊，这是他要弹劾他的又一个动作。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蒙大拿州签署了 TikTok 的禁令哈、啊，这是州长今天签署。如果这个实施的话呢，将是美国第一个彻底的禁止 TikTok 的法案。现在呢估计哈、啊，他签完字之后呢，就诉讼大战就开始蓄势待发了。那么结果呢，也就决定着了华盛顿哈也他们也都在思考着，在全国范围之内对 TikTok 的到底哈它会怎么样。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反对者呢认为它侵犯了蒙大拿人民的言论第一宪法修正案，就是我的言论自由侵犯了这个，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是是怎么样对国家的一个摧毁吧啊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特别是有的呢那个反对呢说这是以反华情绪闻名，践踏了以反华嘛，对中共嘛啊 TikTok 是中共的这个企业，以国家安全的方式，所以呢这些呢其实都跟华人呢会有一定的关系的。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哈。那我呢接下来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就不讲别的了。其实在乌克兰方面现在消息也非常的多，在过去的这一天，也就是17号晚上、18号凌晨，普京再次呢对乌克兰全境呢进行了轰炸，30枚的巡航导弹呢是29枚被击落了，有一轮呢落到了奥德赛，造成1人死亡。同时呢，习近平现在呢是跟5个斯坦国家呢去在西安召开了斯坦会议哈，然后呢他所派出的这个李辉特别大使吧，在乌克兰呢遭到了冷遇哈，然后呢他同时呢也被波兰等等遭到了冷遇啊，这些呢都是在国际事件上的一个进展。同时明天 G7 会议呢将会举行，那么现在呢已经有消息，他们有2件事情，一个是美国要祭出更严厉的制裁，那么主要是针对中共了，他还连带着会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另外呢就是他们会出现一个附录，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附件的文件，那么这些G7和其他的多个国家呢联合发出一个声明，就是摆脱对中共的经济的依赖哈，去集体联手呢遏制这种经济方面的威胁。那这都是将在明天和这个周末的一些重大的国际外交事件。那中共呢对此也是跳脚的在骂哈啊，包括英国的前首相就那位女士，她呢也去访问这个台湾，所以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呢都是在不断的动荡之中。中国呢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对效果文化的脱口秀演员，警方在18号，也就是今天已经正式对他进行了逮捕，所以呢这个言论的 前置和效果文化的后续的效应的整个蔓延在中国，多家的演出啊全部被叫停，包括呢来自台湾和日本的一个僧侣乐团也都被叫停，在中国呢现在真是风声立刻哈，有的人就在讲那个不能笑的时代又要回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哎呀，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剧烈的变化呀，心有感触啊！如果呢自己在国内有朋友的话，有能力的话，赶快润出来吧。好，那这是呢关于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个股的这个阶段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方面。Max 你好，可以听到我吗？能听到哈 ，Max 再试一下。Max 你的声音非常的小，请调整你的麦克风好吗？我先说一下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日经啊，日本股市的这件事情。今天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专栏文章哈，他就说日本股市高歌猛进，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吗？他呢昨天是在英文，今天在中文上都是发表了这篇文章哈。这个文章呢，就是分析师呢就说，今年以来日本股市表现呢基本碾压了美国的股市，而且呢可能火力全开，会进一步超越美国。道琼斯市场数据 Dow Jones Market Data 呢显示，大盘股指东证指数昨天收涨了 0.3%， 报 2133.61， 创下了1990年8月3日以来最高的收盘点位。年内呢截止在周三，基准日经225指数呢累计上涨超过 15%， 跑赢了标普500指数 8.3% 的这个涨幅。追踪这个就请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追踪日本股市的最大规模的 ETF， 它的代号是 EWJ 哈，它呢就是截止到三月呢是上涨了 11.8%， 这个基金呢它追踪了MSCI 名胜日本指数，最终呢，而最终标普500指数的 SPDR S&P 500 Trust 代号是 SPY 同期上涨了 8.6% 啊，又跑赢了这个指数，最终标普500指数的这个 ETF。 然后呢分析师呢是说，日本股市表现这么出色呢，但是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呢还被人家忽略了。嘉信理财的首席全球策略师，他叫 Jeff 哈 Klintop， 他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呢是说，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年啊已经飙升了 24%， 这个呢可能也会使日本的股市呢高歌猛进。他们是认为呢日本的股票的这个对美国投资者来讲呢，日本股市的回报率的波动性远低于美国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日本股票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说仍然是有吸引力的。那么什么因素会推动日本股市上涨呢？随着美联储大幅加息，美国公司的借贷成本急剧上升，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日本央行一直维持着超宽松的金融政策，十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呢重新回到了 0.5% 以下。但是呢也有金融服务供应商哈，叫做Rosenberg Research 的总裁叫做 David Rosenberg， 他呢在昨天的报告当中说，这呢并不是关键的。他认为呢日本股市本轮上涨主要源于呢治理标准提高，企业部门推动向股东返还现金，多年的公司治理改革已经开始见效了。最初的这个改革是由已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企业呢，日本企业现在派息已经大幅的增加，同时呢，截止在三月的财年啊，企业股票回购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14亿美元。这个 Rosenberg 呢还发现，近50%的日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净现金，而美国呢这一比例只有20%有净现金，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哦。也就是说，日本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非常的漂亮哈，负债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美国这边那个比例只有20%。那东证指数成分股的公司当中，有54%的公司股价呢低于每股账面的价值，而54%哦，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当中这一比例呢只有仅有7%。 啊，日本股市的净盈率呢是 1.3 倍，而欧洲和美国的股市的净率呢是 1.8 倍和4倍。所以呢，这个位分析师呢就认为，单从估值的指标来看呢，日本的股市提供了更坚实的底部和更高的上限。同时呢，美国上限的这种担忧哈，债务上限的担忧呢，也刺激了一些末日准备者吧，大家总是害怕嘛哈，涌入了日本股市作为避险的手段。同时呢，前面还有巴菲特，他呢自己的麾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哈，他直接呢是增持了5家日本贸易综合企业的股份。这个巴菲特的公司呢，除了美国股票它增持的多，第二位就是在日本的股票呢增持啊，重仓的压举哈，那他的举动呢都引发了最近的一些涨势。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些涨势呢是对个股而不是行业和全国性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目前都是呢认为哈，日本的股市正在获得呢稳定的这种资金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我想听听 Max 你的意见。昨天你说了哈，就是日本的这个股指呢可能会继续上涨。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股指的这个 ETF 的指数。
ETF 60.86，
EWJ
现在价位是60.86美元 ，EWJ，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涨的 ，OK， 哪怕是5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我看它是还是看涨的，只是要注意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72块。
嗯，好哈。这个呢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哈。那么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投资平台当中，你也可以去看这些啊，综合日本的指数的这个 ETF 啊，我们。可能很远，你看那些具体的个股呢不太容易。好，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消息。另外呢，今天Walmart， 沃尔玛它呢是报了它的业绩。那今天呢，它的股票呢是涨的，而且它很有意思啊，它也从 Walmart 的这个经济当中季报当中你能够看到呢。它呢是服装啊电器呢是下降的，但是呢杂货这部分的大幅度的上升哈、啊、它呢已经是上调了你全年的业绩的指引等等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大家呢都降低消费哈、啊、跑到沃尔玛里边杂货这部分是都是开始上升的，这又是一个经济降级消费的一个表现了。今天呢它是收在了1.3%。收现在报是151.47，我们看一下 Walmart 的未来的走势。Max，
OK， Walmart， 等一下， Walmart 的话，它现在是151.47的股价，一周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长一点的话，可能你看一年内吧，整体来说如果一年内它还是看涨的、一年内，然后5年内也是看涨的，长期是看涨的，只是要注意它差不多接近到它历史最高价是在157块左右，这个位置啊，差不多157块左右，现在是151块了，就是比较接近了，但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
Okay. 好，这是 Walmart 哈，今天报了季报。今天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呢，是半导体行业美光，他们呢是表示他们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将在一种被称为极紫外光刻的先进技术上投资多达36亿美元，股价呢今天上涨了近5%，代号是 MU。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方面的走势。
MU 67.57美元，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 还没有走出一年的跌势，然后它的那个阻力在大概在75块左右，在短期内。OK， 如果我们看长期，它也是看涨的，阻力是大概在90块左右，94块。
OK。再看最后一只个股呢，是迪士尼哈，它今天宣布呢 迪士尼代号是 DIS， 他宣布取消在佛州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办公大楼的兴建的计划，同时呢暂停了从南加州搬迁超过1000名员工呢到佛州去工作哈。那他自己呢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前两天给大家简略的说一下，他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正在吵架嘛，正在打架哈，然后呢在起诉，因为呢佛州州长是红州嘛，他们现在也是红州了，他们呢是签署了文件，要求呢不允许向青少年的宣传 LGBTQ 啊，什么同性恋啊、变性啊等等，不允许。那么这个迪士尼呢不尊重，不遵守哈，那么他呢就是然后。州长一怒之下取消了他的特许权，他在那个土地上能使多少多少年。然后呢他现在呢自己说，哦，我们是要去对抗啊佛州的政策，他要为那些人争取公平。但实际上呢，我为什么说这只股票它今天是大跌了 1.07% 哈，每股现在是93.76啊。迪士尼呢他一直在鼓吹或者是赞同什么同性恋啊、变性啊等等的，他的股票呢一直是在大跌的，从2021年的高峰期的197哈跌到了现在的93。相当多的保守人士呢越来越不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呢去到宣传变性的这个迪士尼，他今年解雇了7000个员工，他的资金流呢其实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些新闻哈，你要光看他自己说，你不知道整个的那个背景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呢是会把两边哈都会去给大家去讲一下。那么认为呢他自己啊就反对者或者是不支持迪士尼的呢就会认为他是不作不死了，你自己把做成这个样子，就像那个百威啤酒似的，它一下跌了100亿嘛，它整个变性人去做广告嘛，对吧？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DIS。
迪士尼啊，93.76它的股价。
对。
在一周内是看涨，但是我们看长期点，比如说一个月内，一年内都是看跌的 ，OK， 甚至是5年内也不是很明朗啊，就像你刚才讲的。他从197块啊，一路下滑到现在，下滑到差不多86块，现在是回涨了一点点了，93块，但整体来说，他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这是迪士尼哈，这是大家怎么样去用自己的选票、用自己的股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今天 NVIDIA 啊是交易量第一的，超过了特斯拉，还是气势如虹，一个劲儿上涨。今天呢 ，Cisco 哈。这是都是我们湾区的了，总部的大公司，它呢走升了 1.2% 它的股价，每股是48.2哈。它呢是上季的营收获利都优于市场的预期，上季的订单下滑了23%，本季可能会再度的下滑。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非常感谢 Max 为大家的解读。广告之后呢，高杰会请另外一位专家为我们来说一下，在21号哈，我们为大家请的这些专家，我们所举办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家的背景。
身患癌症或疑难病症，即使是晚期也不要灰心。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麻仲学教授亲自在中半岛门诊接诊患者，请立刻致电或短信650-918-9968 650-918-9968。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呀？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余氯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tudent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 修本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继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号，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也让您的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至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8号，本周日5月21号呢，希望之声和诸位专家呢联手举办了这样一次免费的现场讲座。接下来呢，高杰就花一点时间邀请的是温妮，也是讲座专家之一林颖华，请他呢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在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在 Burlingame 举办的这次讲座当中，他们一共请了3位专家。温妮呢已经是在投资理财方面也就有20年的经验了，还有一位是 Tony 李和刘律师，这位是呢法学博士律师。温妮你好。
哎，高姐你好，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我知道哈，已经做了20多年的这种高端理财，在我们湾区呢服务了很多华人，然后呢也帮助很多华人，相当多的一些朋友都非常的感谢温妮。温妮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Tony 李。
OK， 好。那么当天活动有3位演讲嘉宾，都是业内经验非常丰富的高端规划专家。那第一位讲员呢，就是 Tony 李，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主要负责西岸区的高端规划部。他是我们公司一位非常资深高端规划部的资深顾问了，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一直以来呢，都是负责为高端客户进行不同公司金融产品的分析和评估的，对不同领域的投资进行详细分析是他的专长。他本人呢，对这2次的退休金税改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活动的当天呢，他会给大家分析一下当下的市场经济情况，还有退休金应该如何重新规划，因应现在的新税改。
还有一位呢是法学博士律师刘律师，是吧？
对对，刘律师。刘律师呢，他也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演讲者了，在企业的发展规划、税务啊、传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分析了。由于对法律条文的熟悉，所以刘律师呢，针对于高资产人士的遗产规划和企业传承啊，还有信托的灵活运用，都有他非常独特的见解和解决方案。所以当天呢，刘律师他会因应怎么样，灵活的根据个人家庭的财务结构啊、目标啊，还有你的家庭成员的想法啊，量身定做的做一个好的信托规划的重要性以及方向。还有呢，刘律师他也是一位加州律师，所以呢他也会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加州的这个遗产认证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大家常常忽略或者说不知道的问题。
我们倒过来想先讲哈，这个遗产认证啊和信托这部分，现在一些新移民或者是老移民已经开始知道了，而以前呢华人不知道的时候吃了很大的亏。我自己这边也有经历过哈，一些朋友呢他做了 living trust， 但是呢没有做好，之后拖了多少年都做不完呐，那简直是都烦死了。所以呢从这点上呢，我想问问温妮哈，你为大家讲一讲，先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做这个财产或者是这种信托如此的重要。
对，因为在美国的财产是不存在自动继承的，每一个州都有他自己的继承法。 你可以通过信托遗嘱来指定你的受益人。如果没有做好这方面的规划，当一个人离开了，财产呢就必须走一个法庭认证的程序，这是一个费时劳心伤财的一个过程。只要曾经有经历过这样事情的朋友，都会跟朋友说你不要忘了做生前信托啊，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很多故事了哈。所以呢，尤其在加州，因为加州人口众多，一旦发生法庭的要走这个法庭的认证过程的话呢，一般的时间一年半到两年是经常有的事情。如果还涉及到了财产的纠纷啊，或者一些债务的诉讼啊，那就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所以呢，信托规划呢，在我们加州，其实在美国哪里都一样，但是加州呢，由于人口众多，时间很长，还有呢，尤其在我们的湾区，华人喜欢投资房地产，所以呢，它的价格也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面对很多其他附带过来的问题。所以活动当天呢，刘律师也会针对加州的遗产认证过程呢，特别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讲解了。
举一个例子，您有那么多的故事，因为没有做好信托导致的最难过的结果是什么？
我记得哈，曾经OK， 我这样讲，在我们处理了大量个案的经验当中，我们发现其实相当多的华人他们的资产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累积，其实呢也挺多的，但是他们缺乏的往往是现金流还有呢传承规划的问题。例如呢，我曾经碰到一个事情，一个老妈妈，她呢其实股票啊基金这些她都不懂，但是他赚了钱他就转起来然后就买房地产。所以呢在他的整个退休的收入很多都是依赖于房子租金收入，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华人是处于这种状况的。但是呢，他很不幸的在川普的税改通过之前就过世了。那么当时他的房产的市场总价值呢，应该当时是大概1000万左右吧，但是当时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540万哈。他没有做任何的信托的规划，而他主要的资产都在房地产上面，现金也非常缺乏。那他有4名子女，有3位已经结婚了。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第一，他没有生前信托，房子银行账户不能过户到继承人的手上，必须要走那个法庭认证的一个过程。好了，第二呢，有遗产税的问题，他5400万的免税额，他离世的当年，但他的资产已经达到，单单房产就达到了1000万了。那么我们知道，凡是超过了遗产税免税额多出来的部分，你的继承人都会面对40%的遗产税。那换句话说，他的小孩必须要有起码184万的现金要交国税局的欠税，也就是遗产税，那么他们才能经过法庭认证过程把财产过户过来。那但是这个时候呢，老人家的账户里面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怎么办呢？那银行的账户谁也动不了，因为要等法庭的认证文件，那么这个1年半到2年都是常有的事情了。但是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房子要交地税啊，还有房子的保险也要交啊，房子的维修啊，租金虽然有收入，但是都是进到妈妈的账户，谁也动不了。那没有妈妈的信托，或者说一些遗嘱，大家对房子的卖还有留有完全不一样的意见。那么兄弟姐妹之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在争吵，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到底应该谁先掏钱出来。所以呢，就引发了当时整个家庭的为了这个事情关系一下子闹得很僵了。其实我个人觉得父母辈，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他们很辛苦耕耘，创造了财富，提升了家庭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后代的教育环境，并且呢带来了财富的传承，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子女们因为财产而反目，甚至对簿公堂。但是在这个案例上面，如果妈妈在有生之年她已经通过他自己跟专业团队的一个沟通，已经做好了一份量身定做好的信托文件， 把自己的心意和想法都写进去了，那整个游戏规则都已经定好了，甚至通过一个好的保险化其他的金融工具融合在他的信托规划当中，也不会出现现在当下现金流紧缺的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未雨绸缪应该是提前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否则的话好事到了最后反而是变成了他自己的后代因财失业，也出现了父母辈根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这个 case 其实对我来说我的印象是蛮深的。
这是根本就没有这种信托，有的呢是有了没做好，也是同样的这个麻烦，非常之痛苦。我告诫我自己就经历过，我的朋友到现在几年过去了都还没有整利索。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大家，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啊，去到现场和专家直接的请教。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6 415-408-1216。除了信托之外呢，在上次节目我也请温妮给大家讲过，那就是现金，就是退休金的这个改革。时间的关系呢，温妮给我们来讲一下，如果那个退休金做不好的话，大家面临的最惨的情况又是什么？
如果没有做好这个规划，尤其是对于高资产的家庭，面对着遗产税、收入税双方面的税都会面临的夫妇，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规划，你的退休金绝对不再是旧的法案里面的一个好的传承工具，可以让你20-30年甚至更时间更长时间的延税。这个改革已经全部变掉了。最痛的就是说，你辛苦了几十年累积下来的退休金，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你，也不是你可爱的小朋友，而是国税局。你给了他那么多的钱，国税局他也不会发一份感谢信给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当下的这个退休金税改有深入的了解，免得自己辛苦耕耘的资产最终都是送给国税局的。
那么最新的两次退休金改革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家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 Burlingame 现场的讲座，三位专家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电话415-408-1216 405-1216。谢谢温妮，
谢谢高杰，谢谢大家。